十天一共有150天，要给大家一天一天读完的话，要读一年，所以我们不可能那样去读。那怎么办呢？我们会在一个小时之内呢，给大家选读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容易产生误解，或者说不太容易读懂的那些书卷，给大家提出来。而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把每一类型里边的书卷呢，给大家读那么一两卷，来作为典型的这个书卷来分析一下，好吧？我们只能这样做，因为要读完它很难。我们说诗篇呢，不是在给我们讲一种，叫什么呢？叫神学，或者说给我们讲一种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理论。诗歌是一种感情表达，所以它表达出来是赞美，是歌颂，是感恩，甚至是愤怒。哎，有人说，怎么可以对上帝愤怒呢？不可以对上帝愤怒，上帝也允许你对他产生愤怒。所以到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的选民在极低低落的情况下对上帝产生的那种愤怒，你可以看到这个，因为是个人心情的表达，所以就会有喜怒哀乐，这个并没有啥奇怪的。那么诗篇大概可以有这么八个类型的内容，你可以有十个十几个，根据你自己的爱好可以不停的分类，但我们基本上认同呢，大概有这么八个大类。我们从每一个类里面呢，选这么一两首诗歌给大家来作为典型的诗歌来分析。所以今天这堂课呢，相对比较轻松一点，对吗？好的，第一类是关于大自然方面的诗歌。那么大家一想到这个歌，这一首诗歌就会想到诗篇十九篇，对吧？第一句就是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两句话是不是写得很经典？我们一读诗篇的人都会记住这两句话，因为它是以色列民对大自然的一种歌颂，说大自然都不停地要歌颂上帝，难道我们人呢？大概要表达的这个思想。他说，从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从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谁传呢？谁发出的声音啊？诸天和穹苍。哎，这里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早上出去散步的人，或者晚上出去散步的人，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大自然在讲话。作者的意思就是大自然在讲话，说上帝是创造者，就要告诉我们这个信息。而且大自然不是说讲一次就讲，说每天讲，每夜讲，然后说无语无声，也无声音可听。换句话说，大自然的声音听得见不？
听不到。
你听不到，能听到不？也能听到，对吧？这就是作者的心意，说你要用心听大自然的声音，你会听到大自然说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主宰。如果你不用心听呢，你什么都听不到。用心听是美妙的音乐，不用心听呢是大自然的噪音。就是这样，作者表达的心情就是，他说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他说你无论走到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到上帝在大自然当中留下的足迹，他都会告诉你。神在其间的太阳安设了帐幕，这句话很有意思。神为太阳安设了帐幕，你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吗？不理解啊。好，你买没有帐篷吗？你家有没有帐篷？
有。
要买帐篷干嘛呢？
遮风挡雨。
遮风挡雨。还有呢？出去看，对吧？主要是出去看，对吧？看是什么意思啊？白天在帐篷里睡着，还是晚上在帐篷里睡着？就是说，坐这儿在这儿用这样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上帝对大自然有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是坐这儿观察的什么呢？观察的是太阳。他说太阳早上要出来，晚上要落下去，就像人早上出去走，晚上住帐篷一样。作者大概要表达这么个心情。那么在作者那个年代对大自然的了解可不是我们今天的了解，他那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么简单，太阳早上从这出来，晚上从这下去了，白天高高兴兴起来了，晚上呢入睡了。注意下面的话，作者很有感情，他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如同勇士欢然奔路。在座的接过风的举手。新郎出洞房的感觉是什么？啊？作者使用了这个比喻，你要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形容就像太阳早上刚出现的那个时刻那种心情，就像你从洞房刚出来一样那种心情。高兴吗？ 恭喜，生活从现在开始变了，不一样了，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所以作者用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太阳日出了，然后呢像勇士一样封路，干什么？从东到西的搞到新日落。所以作者描述的话语呢很精彩，对吧？非常有诗情画意。他告诉我们就，你看见了太阳吗？太阳一天要做这样一个事，这是上帝的作为，不是你让他出来他就出来，不是你让他下去他就下去，是上帝的作为。他说从天的这边绕到天的那边，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在他的面前隐藏，他都要得到上帝制造太阳的热量。作者反映这个观察的很详细吧。当然你要写一首诗可以观察月亮，对吧？也可以观察一个其他东西，作者在这儿观察的是太阳，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留下大自然的作为。诸天在诉说他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他的手段。这就是这首诗歌，读懂了吗？读懂了，对吧？还需要更多的解释吗？不需要，再多的解释就等于把一朵花掰成花瓣掉在地上，没有任何欣赏的价值。所以诗篇一定要完整的去解读它，完整的去欣赏它，这是第一部分。好，大自然的诗歌里面还有一首歌，148首，也是非常典型的。这首歌只有14句，其中有这么几句呢非常有典型。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要众使者赞美他，诸君赞美他，日头月亮赞美他，星宿要赞美他，天上的水和天和天上的水要赞美他。讲一大堆什么东西，就是自然界所有的东西都说上帝好，很简单吧，通俗吧。下面他说鱼赞美，火冰雹雪雾，所有这些大山小山树木野兽，一切的昆虫飞鸟都在赞美耶和华，因为上帝是他们的主宰，给他们供养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是吧？这首也是描述大自然的美好，描述上帝对大自然的慈爱。好，下面一首诗歌是历史类的。历史类的诗歌呢，一般写历史的诗歌都比较悲哀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是悲哀的，对吧？所以你可以发现这首诗歌是这么写的，说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离开说异野之民，这指的是啥意思啊？从埃及地出来嘛，离开外邦，说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作为他治理的国度。这两句话啥意思？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哪去了？进迦南，进迦南以后的国度是谁的？犹大是王朝所在的，对吗？所有的王都是犹大出来的嘛。那么下面这个国家叫什么？就是今天所说的以色列国家。所以他用了这两个字来描述以色列的整个历史。下面他说，沧海看见奔逃，约旦河也倒流，大山荣耀如同公羊，小山跳舞如同羊羔。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啊，谁看见谁兴奋，海兴奋，约旦河兴奋，大山兴奋，小山兴奋。怎么描述兴奋呢？你现在高兴吗？怎么描述你高兴啊？乱蹦乱跳。所以作者在这儿采用了两个很重要的动物，公羊和羊羔。谁见过羊羔吗？羊羔高兴的时候怎么走的？
跳，
四个词，跳，不走，跳，这就叫跳跃，欢喜跳跃，就这个意思。所以作者对这个大自然的观察很详细，因为那时候的人他身边就是有好多动物，对吧？羊是他的主要的动物。所以他就下来就问了，他说沧海为什么要这么去跳，约旦河为什么要干掉呢？大山为什么要像公羊一样，小山为啥要像这个小羔羊一样呢？他说都是因为耶和华带领以色列出了埃及，这件事情震动全世界。摩西的时候发生的事儿，到今天仍然有。今天早上我们听到刘牧师正道吗？他从埃及出来，是不是？他从埃及出来，我们主角谁从埃及出来？我们没有经历过像他那样那么多的 悲难的悲惨的遭遇，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正好也是我们的弱点，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到那些话语的能力。他为什么讲到那么震撼，让我们能够泪流满面？因为他对那些话语是有感触的，经历过，而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你拿到的只是话语，你不太容易理解那话语是什么意思。就像上帝给亚当说，那棵树上的果子千万不能吃，亚当就想着说，好，不吃就不吃呗，结果他就吃了，就这个意思。他不明白上帝讲的不能吃是什么意思，他不明白上帝说吃了就会死，死代表什么，不明白，因为他没经历过。但是这位牧者他经历过死亡的幽谷，所以他就知道为什么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你才能够跟随主。他能讲清楚，我为啥讲不清楚呢？我为啥一读就认为这句经文是矛盾的呢？非得和老爸学起来才能去传福音去吗？圣经不是这么教导的，他不是这么教导的吧？这就是不同的地方。作者在这地方有感受，他说，你看见大自然了吗？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故事吗？震撼全世界，这是我们的历史，上帝的历史。这首诗歌短短的14句话告诉我们就这样一个故事，还需要再解释很多吗？不需要了吧，大家已经明白作者在讲什么。好，民歌，民歌呢就比较多了，我们中国的民歌太多了，陕北有陕北民歌，对吧？河南有河南豫剧，那么东北呢有二人转，是吧？南方还有什么？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小调，有地方的这个名曲。那么以色列人呢，不像中国那么大，所以没有那么多种类的民歌，他们的民歌都是在赞美上帝，以这个主题作为他们民歌的主题。所以你看诗篇113篇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是仆人呢，耶和华的仆人呢，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他说这是我们的历史。然后说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都在讲什么？讲上帝和他们的那个故事，告诉他们说，我们明天要唱这样的小调。他说他从灰尘中举起贫寒的人，从粪堆里面提拔贫乏的人，他和王子同坐，却在本国中，本国的王子同坐，他是不能生育的妇女，安居家中，多子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的故事就是这样。我们中国的好多民歌里面都反映了什么背景啊？是我们当地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甚至是风土人情，甚至是这个男女关系，对吧？都是以这样的题材为，以色列人就是以上帝和他们的关系作为他们民歌的主题。说这方面的诗歌呢，圣经中有很多，我们去读。下一类反映叫训诫诗歌，如果把你的诗篇打开第一篇，你就会读到第一篇很典型，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陷害人的座位。这里边干嘛呢？教育我们不要做恶人，不要做罪人，不要做那个陷害人的人，讲得很清楚嘛，对吧？不要做这些事。他说要干啥呢？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你必然有福。然后他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哎，这句话经常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会出现。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尽都顺利？怎么理解呢？我今天想什么，上帝就给我什么，这叫尽都顺利吗？那么这个诗篇里面作者在讲什么呢？作者在告诉我们说，你看见树了吗？树如果长在溪水旁，它就尽都顺利，干嘛？叶子会绿，会结果子。这就是作者讲的意思，现在看懂了吗？那我们人怎么办呢？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你的欲叶子是绿的，到时候你就会结果子。作者讲就这么简单，不要太多的去思考，你们思考太深奥了，有时候就把诗篇搞不清楚。实际上诗篇作者讲的东西非常简单，他说你如果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你需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需要昼夜思考，然后呢你进度顺利，是说自然状态下你该做什么什么都会来的，不是说我今天想抢个银行保守保守，明天我想杀个人保守保守，是这样吗？不是这个意思，那不是自然状态。作者讲的是说你只要在神的里面，自然状态下所有的事儿都会发生。然后作者笔锋一转说，恶人不是这样，就像糠秕被风吹散。我们今天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应该都见过大肠，对吧？年轻人就没有见过了。打肠的时候怎么把麦粒和糠皮分开呢？扬起来，自然风吹。如果没有风吹，自然没有风呢？有一个风车嘛，对吧？用那个风车来制造风，把风把皮糠皮吹出去。因为风糠皮是很轻的，麦粒很重的，所以你就知道作者用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是恶人的话，你经不住自然界的风吹，自然就把你吹一边去。他用这么一个例子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说，因此当审判的恶人的时候呢，恶人就站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呢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必灭亡。作者这首诗讲得更清楚吧，他在训诫所有的读者不要作恶，不要作罪，不要做亵慢的人。这种教导太简单不过了，但是它富有文学色彩，是以诗歌的形式表达给我们的。弥赛亚诗歌是我们诗篇里面可能量最多的一类诗歌，主要以赞美上帝为主题材的诗歌。弥赛亚诗歌呢，一般也是我们经常最容易听到的，因为我们每个教会的聚会开始的时候呢，都有一段叫宣召经文，是吧？宣召经文从哪学的呢？就是从这些弥赛亚诗歌里面学来的，基本上都是从这里面学来的。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啊？大家要把基本概念搞清楚，要不然你说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受膏者，也叫救赎者。这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叫什么？基督。所以一说弥赛亚，希伯来文就是叫弥赛亚，它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和弥赛亚是一个意思。大家搞清楚吗？英文叫什么？基督，是吧？这就是救世主、受膏者的含义。换句话说，这一类诗歌都在干嘛呢？都在颂赞受膏者，颂赞救世主，就这意思。所以你能看到说，因为我投靠你，投靠你意思是什么？你能拯救我，你能保护我。所以他说，我的心呢，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就一切东西都由你说了算。然后底下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是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个话讲得很有意思，我的产业，我杯中的份，我得到的东西，在你给我持守。你读懂作者的心意吗？如果你不在神的里边，什么东西都留不住，不管你现在拥有还是不拥有它，什么东西都留不住，能留住它的是上帝自己。所以说，你是我的产业，是我的份，是我所得的，但你为我持守。我讲我的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这首诗歌作者是谁？大家知道吗？大卫，大卫的诗，说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撇向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一类的诗歌呢， 非常优美，读的时候呢朗朗上口。原文呢是对仗形式，翻译成我们中文呢有时候发现不太那么对仗，因为有结尾字的发音不一定一样，因为原文希伯来文和我们不一样。原文读起来是对仗，非常优美，这种诗歌一般的特性是这样。好，下一类诗歌，悔罪的诗歌。这种诗歌呢一般不太在教会中听到大家唱，一般干嘛呢？在祷告的时候大家容易引用它，唱的不多，祷告的时候用的多。那么圣经当中悔罪诗歌里面最典型的一首，就是大卫在和八十八犯罪以后，他那个儿子不是上帝不是叫他死了吗？大卫写了一首忏悔的诗歌，就是诗篇中的第51篇。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清除剪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这是大卫的心里话。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的眼前行了这恶，以致责备我的时候写为义，判断我的时候写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的里面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弃我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神啊，求你拯救我的神，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唱歌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这是大卫的一首悔罪诗歌，他讲得很诚恳，他说我犯了罪，但我得罪的不是我自己，得罪的是你，是上帝。那怎么办呢？靠我现在没有能力，求主你给我造一个清洁的心，给我重新安放一个正直的灵。这个叫什么？救赎、重生、置换。这就是大卫那个时代看到的。大卫说，我不可能自己改变我自己，母腹的时候我就改不了，出生的时候我也改不了，我做君王也没改得了。那怎么办呢？用你给我清洁的心，用你给我正直的灵，我能改。作者的心意就这么简单，表达了整个大卫悔改和愿意接受上帝惩罚的心。所以上帝悦纳他没有？上帝悦纳了他，也谅解了他。有人说大卫犯了罪了，应该判处死刑了，对吧？上帝没有这么说，上帝说，你还是以色列人的君王，你是我所喜悦的君王。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在海边上见了他怎么说的？彼得，你没戏了，从此教会和你没关系了，你不合格了，是这样吗？耶稣给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然后告诉他什么？彼得说了，你知道我爱你，你还要问我干嘛呀？但彼得不清楚要干什么。上帝说，你要干什么？你爱我吗？去喂养我的羊。所以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为啥那么多的位置选个人都那么难呢？因为我们的标准错了，我们的标准就看这个人做的好还是坏。上帝的标准是一个，这个人爱不爱上帝，爱上帝喂我的羊，不爱上帝给他什么职位都没用。这话可能讲过了点啊，大家不要介意，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这么清楚。不管你是教会也好，什么机构也好，上帝的标准就一个，你是不是爱我，你爱我去喂我的羊。所以你的什么头衔重要吗？不重要。上帝没有跟彼得说你是第一任宣教士啊，呵呵，没有这么派他，对吗？没有这么说过。这就是悔罪。 上帝会赦免人的过犯，但无法救赎一个心硬不悔改的人。这是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还有一类诗歌，咒诅诗歌。这类诗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人对上帝表达他的愤怒，这种愤怒不仅仅是对敌人的愤怒，也是对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不要错认为说我们所有的人不能在上帝面前讲任何话，不见得，但不可以老这么随便学啊。有些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的，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表达你的愤慨和不满，但是要清清楚楚看作者怎么说的。作者，这个作者是谁呢？是那些被掳在巴比伦的人写的。那么当时你就知道，他们被掳去巴比伦以后呢，巴比伦的人让这些以色列人说，哎，以色列人啊，你们这个音乐天赋很好，哎，你们原来在圣殿里有诗班啊，给他唱首歌听听。就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写了这首歌。他说，我们曾经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边想着西安就哭了，想家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面，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人要我们给他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好听。然后作者说，我怎么能在外邦唱我们耶和华的歌呢？作者的心情转到下面，他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悦的，情愿我的舌头甜于上堂。作者使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比喻右手忘掉技巧，什么意思啊？他说，如果我今天在耶路撒冷，在巴比伦要唱耶路撒冷的歌的话，你废掉我残缺的手，用简体的话就这么简单，求你废掉我残行这双手。他说，如果我今天在巴比伦要唱耶和华的歌的话，求你封掉我的口。现在大家都做一个动作，把舌头撇到上膛上，然后讲话，能讲得了吗？讲不了。现在你知道作者什么意思吗？如果我今天这么做了，我变成哑巴，永远不再说话。作者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其实我们照着作者的说法去做一下，你知道了，对吧？舌头顶子上面就说不了话，很简单吧？你也唱不了歌了。他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了，拆毁，拆毁，只拆到根基，那全拆了就好了。他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这仇。作者的心思够重吧？他说，我们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以东人干了些什么吗？他们把我们的孩子摔在城墙上，就这么摔死的，这仇你不报吗，耶和华？然后他下面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作者讲的什么意思啊？他说，总有一天耶和华兴起报复以东人的那些人，我们要祝福他，这人是有福的。下面讲了一句话，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他说，到时候那些人要把以东人的孩子摔这样摔上去，那人是上帝祝福的。这些话听起来多么的让人毛骨悚然，对吧？但这是作者对上帝的愤怒。他说，上帝啊，你看见了吗？你的选民落到这般光景里面，你什么时候为我们出头呢？作者表达的心情就这么简单，你什么时候为我们出头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上帝为他们出头了吗？出了，对吧？但上帝有没有按照他们的方式去做呢？没有。上帝没有把以东人的孩子摔在城墙上，是吧？没这么做。怎么做的？他让以色列人回归，重建，重建圣殿，重建信仰，重建你整个敬拜体系。他让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所有的人从罪里出来，重建我们的心，重建我们的灵。这是上帝做的，用我们这些人的要求就是把那些孩子摔上去，以牙还牙不就完了吗？上帝说，不，我有我的做法。这就是这首诗歌里面告诉我们，所以咒诅诗歌里面照样体现出上帝的慈爱和怜悯。 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发个火就了不得了，不是这样。上帝允许我们在他的面前有不平，有愤怒，上帝甚至允许我们不每天感恩。但有时候你很难感恩上帝，对吧？很难感恩，他说没关系，等你心平气和的时候你要知道感恩上帝。但你太激动的时候你感恩不出来，对吧？你这时候让以色列人感恩上帝他很难的。但是当他平静下来之后，他还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主。这些诗篇就告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最简单的实例。好，祷告的诗歌在圣经中这一类诗歌很多很多，大卫的祷告也非常典型，比如说耶和华呀，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贫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我是因我是虔诚的人，我的神呢，求你拯救倚靠你的仆人。他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求你使仆人的心欢乐，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求告你的人。这些话讲得非常的诚恳，就像我们今天早中午下午听这牧师的证道里面，这位妈妈为儿子可以祷告30年，对不对？其实30年长吗？不长。妈妈可以给儿子祷告一辈子，对不对？我们在座都是做妈妈的，一辈子都愿意。这就是这圣经里面这种思路。作者就是说，用这种心来向上帝祷告，用一生去祷告，不一定很长，可以很简短。他说在我患难之日我求告你，因你必应用我，这是信心。他说主啊，诸神子中还有比你和你相比的吗？没有什么可以和你比的。他说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要把荣耀你的名作为第一件要做的事，说你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上帝。这是作者祷告的心。除了这些诗歌以外呢，还有一类诗歌非常通用，叫赞美诗歌。赞美诗歌是我们在教会敬拜的时候听到最多的，因为很适合于敬拜，赞美都适合于在群体歌唱的歌曲。比如说150首，很典型，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圣所赞美他，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要赞美他，因为他大能作为你要赞美他，接着他极美的大德你要赞美他，你要用脚声赞美他，要弹琴鼓瑟赞美他，要击鼓跳舞赞美他，要用乐器要箫声去赞美他，要用响的巴去赞美他，要高声响的巴去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些诗歌你说要讲完之后单调不？很单调，对吧？就讲一句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但很适合于在大众聚会的时候唱的一种很振奋的敬拜诗歌。这一类型的诗歌在圣经中很多，敬拜团也很喜欢选这样的诗歌。还有一类诗歌呢，属于上行诗歌类。这一类的诗歌呢，节奏欢快，一般呢唱不容易累。比如说121首，作者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想象一下啊，大家都在那走路的时候，前面有个领头的说我们要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底下所有歌的人说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什么感觉？不想休息就想走路，就这个意思，是吧？这就是作者的那个表达的含义，让你唱着这首歌不知道累。这叫上行诗歌，就节奏越来越欢快，越来越有劲儿。然后说他必不叫你的脚动摇，他必保护你不打盹，让以色列人也不瞌睡也不打盹。下面的句子就是你唱起来感到很舒服，类似于我们中国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灸的时候一唱你就知道不累，对吧？日行千里没问题，要不唱歌呢3分钟大家都没气，这就叫士气。这一类诗歌的目的就是干这个用的。好，除了这些以外，八类以外，圣经中诗歌还有一个特征，有些诗歌是分组的，也就要读的时候不能单独去读，要一组一组的去读。 比如说22、23、24，这三组三篇是需要一起来读的。作者是在讲一个系列的故事，在讲一位救主、一位牧人和一位君王。比如说96到99，在讲上帝是王，上帝是权。101到118是在讲逾越节的时候要唱的。120到134算上行诗歌，是步步登高那种节奏式的。那么146到150呢，是哈利路亚诗歌，就是诗篇的最后结尾部分。我们今天给大家最典型的读读第一个组合，第22篇。22篇大家一读，23篇大家都很熟，对吧？但是如果你不读22，不读24的话，23你就孤零零的去读，你很难读懂。好，先看22在讲什么呢？在讲上帝是救主，这位救主呢要受死。所以你看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呢？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呢？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我夜间呼求你不助身。血泪围绕着我，恶党环绕着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我的头骨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睛看我。描述什么呀？有点类似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事吗？但是这是坐在那纸前，对吧？然后他说，他们封了我的外衣，也研究封了我的里衣。耶和华呀，求你不要离弃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地上一切，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血泪。地上一切纷飞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都要在他的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他们必来到把公义传给将要的民，也与这事，也明这事是他所行的。这首诗歌在讲什么？以色列人有一位救世主，这位救世主要死亡。大卫已经把他讲清楚了，对吧？那死了就完事了吗？你要读第23篇。第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句话在讲什么？在讲一位牧者。这位牧者呢，是性质是干嘛的？牧养照顾。耶稣死了是要复活的，光死了没有意义，不复活就没戏了。所以他第23篇来歌颂牧者，因为牧者会来。但是这里面要读懂这首诗，一定要放过羊才行，没放过羊的人读不懂这首诗。这首诗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然后下面说，领我到青草地上，带我到可安息的水边。大家知道把羊领到青草地上干嘛呢？可安息的水边干嘛呢？看来你们都没放过羊。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羊最喜欢吃哪个地方的草？啊？你们肯定没放过羊。有谁在河边见过羊？羊在哪呢？羊在山上呢。你们都没放过羊。羊根本不吃河边的草，因为河边的草水含量太高，羊有四个胃，吃完以后会发酵，发酵会产生酸，有一种病叫酸中毒。羊很精的，它不吃河边的草。所以把羊带到河边干嘛呢？不是让它吃草，而是让它休息。这是坐这儿的含义。你们没放过羊，你们光说你见过羊在河边吃草吗？网上搜索一下，所有羊的照片都在哪呢？山上。羊一定要吃干草， 所以你看你没画骨眼你读不懂吧，作者的意思不是说把你带到草堆里让你卧在那儿，只要躺下吃草，不是这个意思，把饼给你吊在脖子上让你吃，不是，是让你在主里面休息安息，这是作者的含义。所以你不放羊，你看连圣经都读不懂，一定要回去买两只羊放放这你就知道了吗？ OK， 所以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给我们赐予的不是吃吃喝喝，是让你在里面安息，这是上帝真正要赐给你的牧者的作为。这个话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好处，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的教牧职责的是什么？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里面平平安安得到饱足的喂养，这是职责。不是说你们家没饭吃给你去做饭吃，你家没水喝给你挑出来水喝，这不是主要的东西，主要的东西让你在主里面得到平安安息。说这些教育意义深吧，不敢思想啊，不敢思想太多。这是第三步，24节，救主死了怎么办呢？复活了还有呢？24节告诉我们说，复活的基督不能在地上待着，去哪？他要荣耀升天，做万代的君王。所以第24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都属于耶和华。他说谁能登上耶和华的山呢？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就是那个守节行清，不向虚妄，不怀诡诈的人。下面是激动的话来了，他说众城门呢，你们抬起头来，永远的城门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要进来。谁是那荣耀的王？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那有能力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力的耶和华。第一次重复，第二次重复，他说众城门呢，你们要抬起头来，永远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的王要进来。说那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君王。这三首诗篇你要一起读，一位救主，一位牧人，一位君王。一个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升天，这是整个你的诗篇里面最典型的一个三人组合，来赞美上帝，来预表基督，成为我们整个救赎里面最重要的三首诗篇。所以我们只记住23天没用，诺伯还搞错了，他说以为我们在青草地上在那吃草对吧？不是那回事，上帝让我们知道3天基督为我们死了复活了升天了，重要吧？诗篇好读也不好读，好读就是因为它是诗，大家一读就明白，不好读就是大家容易读过去就过去了。稍微想一想你就知道诗篇给我们在生活当中有重要的教导意义。他说人一生中的福气不在于吃喝，在乎你活在神的面前，这是人最大的福气。你一生当中最大的祸患不在乎你肉体多健康多健全活多少岁数，在乎你离开上帝的命。整个诗篇就告诉我们这个，什么是祸，什么是福。诗篇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东西，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摸，而是你的父亲，你的牧者，他为你死了，为你复活了，为你做了永远的君王。你可以和他交流，可以和他谈话，可以和他建立关系。诗篇就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好读吧？大家回去之后从第一篇读到150篇，好吧？我这只能给大家读这么几篇，所以我们下一团呢就要给大家开始介绍箴言部分。我们不会在诗篇里面再讲太多的东西，我告诉大家应该怎么读，什么样的原则。好，我们的课程会和往常一样会上传到华夏辅导团的网站上去，大家回去以后呢可以去免费收听。好，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